中国广电总局呢最近勒令全国视频网站停止播出《生活大爆炸》和《傲骨贤妻》等四部美国电视连续剧，引发许多中国观众的不满。那么美国电视剧靠什么赢得大批中国网民尤其是中产阶级的追捧呢？中国审查部门下撤美国电视剧怕的是什么？我们很快的在这部分讨论一下。那么我想问一下破空，被禁播的这几部电视剧啊，都是不触动政治、色情还有暴力等等红线的，为什么被禁播呢？你觉得是出于商业的考虑呢，还是政治的因素？
对，通常中国禁播什么电视剧或者电影的话，出于政治因素。那么这次禁制相对比较少，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四部美剧里边有一部叫做这个律师粉色，可能是大量的播送了这个美国的这个法庭的诉讼，而且显示美国的法律公正，就像古开来说的这个胜诉在美国，最后他败诉在中国一样，这个可能让中国政府不满。但其他的电视剧基本上没有触动政治，特别是生活大爆炸，纯粹是讲的这个生活中的一个这个书呆子跟一个美女的这些故事。那么另外两个也是这个有一个故事，那个贤妻啊，那个傲骨贤妻，讲的是美国政客这个影射了这个克林顿和这个斯皮策的故事，就说是这个美纽约州长嫖妓或者克林顿这个私情，这些故事我想对中国没有多大的启发性，因为中国政府的包二奶和腐败行为远远超过这个，应该不会有启发，也是一个生活片。另外一个也是一个就是说相对生活片，我觉得这个经济利益很大，因为就在它被下线的同时，中央电视台 CCTV 却购买了这个生活大爆炸的这个播放权，说这是个利益争夺，就说中国共产党他还是考虑一个国进民退，就是我要把利不仅把政权抓在手上，我要把利益抓在手上，就是一个利益重组这么一个利益关系。
好，听听小农你的看法，你对经济问题比较了解，你觉得是经济因素为主吗？
我觉得他有这个因素，但是他是为了保护，我把它叫做保护台播，压制网播，台播是电视台播，网播是网络自己播，他保护台播的主要目的还不光是经济利益，还有一个很重要因素，就是要保持它的宣传，这个宣传机器的影响力。因为如果电视台的影响力继续下降，那就不行了。那我在这里啊指出一点，我对中国那些播美国电视剧的网站呢做了一些检测，然后发现有趣的现象，就是我们都知道中国很多观众热爱看美国电视剧，那是什么人在什么时间看？我发现美国电视剧在中国最受欢迎的时段是每天上午工作日上午的10点到12点，这个时间很奇怪。然后我打了一些电话问下来的结果，大家听得很荒谬，这个时段看电视剧的是在校大学生在课堂上，还有相当一部分政府官员在办公室里，
公务员。好，小夏，我想听听你的看法，就是说这个美国电视剧近年在中国这个网民中啊，尤其是中产阶级里面，这个得到很多的追捧，你觉得他们主要吸引力在什么地方？我知道你还写了一些评论啊，分析这个现象。
这是很有意思的，就是说我觉得美国电视剧对中国意识形态的颠覆啊，还恐怕超过了很多很正经的作品。我记得我们有一位朋友啊，80年代末到中国去做这个乡村调查，就发现那个村子里出现了一个就是农民跟这个警察对抗的那个事故，警察来抓人，农民不让抓，双方打起来了，打得很厉害。后来他就问这个农民说，你为什么要跟警察对抗？那农民说，他们没有逮捕证。他说，你怎么知道逮捕证这个事儿？中国从来没有这事。他说，我看神探亨特看到的，他们都有逮捕证。所以这种潜移默化的意识形态是非常非常厉害的。这个从美剧最开始引入神探亨特等等吧，80年代中期到现在20多年以后，我们确实也是看到整个美剧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中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尽管有很多影响可以说是流于表面，但是呢，这种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尤其是对美国这个社会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形象。你甭看中国现在多少反美反的怎么厉害怎么样，但是一到行为准则、生活方式的时候呢，人家说美国是这样的，这还是美国是一个标准。
对，我觉得这次这个他做这个新的规定啊，这个主要还是主要的考量啊，当然有经济的因素在，我觉得最主要的考量是这些审查者觉得这个口子我不能把它开放在哪里。这四部美剧的确没有太大的问题，刚刚大家分析的都很多，没有政治，没有色情，对不对？但是未来可能会有啊。
对，
所以呢，这个口对这个对中宣部来讲，对这个广电总局这个负责这个审查片子的这些人来讲，这个口不能开放在那里， 其实这个网播是一个好的现象。什么好现象呢？过去讲到网上的美剧好多都是盗版的，
对，
这个是付了权利金的，
对，
这个是这个连美国人也感到是中国在进步的是这个一步。为什么会把它封掉呢？我觉得主要是还是政治考量，他觉得这个口子不能放在那儿，因为这个共产党如果不控制，我可以今天这个这四步我不管你，
嗯，
但是我要想管你的时候，我一定要把你管得住。
对，
所以主要出于这个考虑。
我要补充一点点细节，这里是什么？他怎么管的？因为过去啊，网播是播了之后再审，而电视台呢是先审后播，
对，
所以网上呢就很多就这么就播出去了。不仅是如此呢，就是这些互联网就看都是不要钱的。那么这些大的网站像搜狐他们呢，都是利用美剧来吸引更多的人去广告和其他来流量，而这个流量中很大一部分是大家自己拍的东西，就是说我们叫播客了，成天是因为我自己也会拍一些东西放在上面去，那里头有各种各样的内容，就很多很多老百姓的声音。
所以说来说去，这个还是中国审查当局和这个网络自由的一个新的博弈，我觉得可以这样说。因为破空，你觉得就是说这个是不是也是一个开口？因为我们知道刚才张国华先生说了，就是说这实际上还是一个当局和网站的一个猫鼠游戏，又有这个交锋以后还是其实一直存在，哪怕是放的东西基本上是安全的，或者是说用中国的观点来说是没什么触动什么红线的。
他这个中国的监管呢永远跟不上技术的发展，实际上十年前2004年来就推出了相当多的监管措施来监管这些视频网站或者互联网的这些是收听节目什么的，但是监管不住，因为你互联网发展太快了，你刚刚管了那个电子邮件，它又出现了这个就是什么社交这个媒体或者社交工具，你刚刚管了社交工具又出现了这个收视这个像优酷这些东西，刚刚管了这个东西又出现了另外的像这个微博，刚刚管了微博又出现了微信，说中国政府永远跟不上，说这体现了中国政府的一个本质，就是它一直在跟新科技做斗争，一直在反文明反人类的文明，说这个东西它当然就气喘吁吁。那么它在这边还是有个利益问题，就是说它在干涉就是禁播美国电视剧的时候，它实际上在保护国产电视剧。我们知道国产电视剧现在是每况愈下，在弘扬主旋律的这种要求下，这个收视率越来越低，都是亏本生意。那么现在美国电视剧呢，它收视率很高，但美国电视剧有个特点，你们注意到，就它跟美国的新闻报道一样，它讲美国的社会的阴暗面，人性的阴暗面，甚至讲这个就是啊耸动的这些什么凶杀这些新闻，甚至有的东西根本不存在，是一种想象，比如想象这个国会领袖又怎么跟外国势力勾结啊，什么推翻了总统啊，又是怎么把美国这个政治制度都改变了等等，说这些东西呢就收视率很高，他就给人看到一个人性的这种震撼，同时呢对中国的这种就中产阶级看到美国人的这种一种生活方式或生活节奏啊和整个的一个姿态啊，也是一个很大的吸引力。
其实我想接着刚才小夏说的，我们知道刚才虽然我们没有说比如说对美国的什么民主价值观这些有什么歌颂，但是我们从这些节目里面还是能够看到美国人比如说各种各样的特色，比如说他挑战权威的特色，不服从权威的特色，个人独立特立独行的特色，还有哪怕就是比如像纸牌屋这种对于美国的政治还是有相当多层面的这个反应等等，其实这个对很多中国人来说其实也是一些
非常大的震撼，就是平等的特色，包括去餐馆怎么点菜，你对服务生什么态度，那中国人就很容易是跟真是跟鹤狗一样，包括你出去之后你的高地地位高的人和地位低的人之间是怎么说话等等，就是说很多美剧的情节可能是编造的，因为你要是都平铺直叙就没意思了嘛，但是细节很多是很真实的，所以这很重要。
陈小龙先生您的意见最后。
我注意到刚才小夏谈到了一点，其实在这个中国人喜欢美剧的背后，其实喜欢的是美国的价值观。不光是价值观，我看到国内网站还有这么一个栏目叫做看美剧学穿衣，就是说什么领带配什么西装在中国现在也靠看美剧学了。这个影响它意味着改变了一代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的艺术欣赏品味，这一点是没有办法逆转了。所以我看到有很多网民说封这个美国电视剧是不可能了，中国网上现在几百部，远远多于我们在美国的人能看到的。但是如果政府封了这几部，他说我有足够的办法，或者下载或者翻墙或者是用别的办法，他说反正或者是哪怕去买光碟盗版光碟，你也想让我不看是没门的。
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必须结束了，谢谢各位的这个点评。那么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焦点对话呢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张国华、龚小夏、陈小龙和陈破空先生的这个精彩的讨论。